似曾相识燕归来。维也纳飞马德里的班机在巴塞罗那的机场停了下来，由此已是进入西班牙的国境了。离开我的第二祖国不过几个月，乍听乡音恍如隔世，千山万水的奔回来，却已是无家可归。好一场不见痕迹的沧桑啊！繁忙的机场人来人往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归程，而寂寞的我是不急着走的了。
这么重的箱子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啊？
海关人员那么亲切地笑迎着。
头发卷，
我说。
好，头发卷去马德里，你可以登机了。
请别转我的箱子，我不走的。
可是你是来这里验关的，才飞了一半呢。
旁边一个航空公司的职员大吃一惊，他正在发国内航线的登机证。临时改了主意，箱子要寄关了，我去换票。马德里是不去的好，能赖几天也是几天，那儿没有真正盼着我的人。中途下机不会吓着谁，除了自己之外。终于我丢掉了那沉沉的行李，双手空空地走出了黄昏的机场。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心里却夹着那么巨大的惊惶。自由了，我自由吗？为什么完全自由的感觉使人乍然失重？一辆计程车停在面前，我跨了进去。
去蒙特里，请你。
你可别说，坐飞机就是专程来逛游乐园的吧？
司机唬的一下转过身来问我。哪里晓得来巴塞罗那为的是什么？原先的行程里并没有这一站，我不过是逃下来了而已。我坐在游乐场的条凳上，旋转木马在眼前一圈又一圈地晃过。一个金发小男孩神情严肃地抱着一匹发亮的黑马盯住我出神。偶尔有不认识的人在飘着节日气氛的音乐里探我。
一个人来的，要不要一起去逛？
不是一个人呢，我说。可是你是一个人嘛？
我先生结伴来的，我又说。黄昏近了，豪华的黑夜漫住五光十色的世界。此时的游乐场里，红男绿女挤挤嚷嚷，华灯初上，一片歌舞升平，半身上彩色缤纷，说不尽的太平盛世，看不及的繁华夜景，还有那些大声播放着的听不完的一条又一条浪漫的歌。我置身在这样欢乐的夜里，心中突然胀满了无忧的幸福。遗忘吧，将我的心从不肯释放的悲苦里逃出来一次吧，哪怕是几分钟也好。快乐是那么的陌生而遥远，快乐是禁地，生死之后找不到进去的钥匙。在高高的云天吊车上，我啃着一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，吹着令人瑟瑟发抖的冷风，手指绕着一双欲飞的黄气球，身边的位子没有坐着什么人，不知为何便这样的快乐，疯狂的快乐起来。脚下巴塞罗那的一片灯海是千万双眼睛冷冷地对着我一眨又一眨。今天不回家，永远不回家了。公寓走廊上的灯光那么的暗淡，电铃在寂寂的夜里响得使人心惊。门还没有开，里面缓缓走来的脚步声却使我的胃紧张地抽痛起来。
谁？
是婆婆的声音。
Echo。
婆婆急急地开着层层下锁的后门，
在幽暗的光线下，穿黑衣的他震惊地望着我，好似看见一个坟里出来的人一般。
玛利亚妈妈，
我扑了上去，紧紧地抱住他，眼里涌出了泪。
哦，哦，我的孩子，我孤零零的孩子，
婆婆叫了起来，夹着突然而来的呜咽。什么时候来马德里的？吓死人啊，也不通知的。
没有收到我的明信片。
明信片是翡冷翠的，说在瑞士，邮票又是奥地利的，我们哪里弄得懂是怎么回事？还是叫卡门看了才分出是三个地方来的。我在巴塞罗那，要死咯，到了西班牙怎么先跑去了别的地方？电话也不来一个。婆婆又叫了起来。我将袖子擦擦眼睛，把箱子用力提了进门。
睡河西老房间？
我问。睡斯铁的好了，他搬去跟卡门住了。在妹妹的房内，我放下了箱子。
爸爸睡了？
我轻轻地问。在饭间呢。婆婆仍然有些泪湿，下巴往吃饭间抬了一下。我大步向饭厅走去，正中的吊灯没有打开，一盏落地灯静静黄黄地照着放满盆景的房间。电视开着，公公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，背着我坐在椅子上。我轻轻地走上去，蹲在公公的膝盖边，仰起头来喊他：“爸爸。”公公好似睡着了，突然惊醒，触到我放在他膝上的手，便喊了起来：“
谁？是谁？
是我 ，Echo。”“
谁嘛？谁嘛？”公公紧张了，一面喊，一面用力将我推开。
你媳妇，我笑望她，摸摸她的白发。
Echo 啊，啊 ，Echo！ 公公几乎撞翻了椅子，将我抱住，一下子老泪纵横。
爸爸，忍耐，不要哭，我们忍耐，好不好？
我喊了起来。我拉着公公在饭厅的旧沙发上坐下来，双臂仍湿绕着他。
叫我怎么忍？儿子这样死的，叫我怎么忍？
说着这话，公公抓住我的黑衣，嚎啕大哭。能哭，对活着的人总是好事。我拉过婆婆的手帕来，替公公擦眼泪，又是亲了他一下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还没吃饭吧？
婆婆强打起精神，往厨房走去。不用麻烦，只要一杯热茶，自己去弄，先给爸爸平静下来。我轻轻地对婆婆说。
你怎么那么瘦？
公公摸摸我手背，喃喃地说。没有瘦。我对公公微笑，再亲了他一下。放下了公公，跟在婆婆后面去厨房翻柜子。
找什么？
茶叶在桌上呢，婆婆说。
有没有泼雷奥？
我捂着胃。
又要吃草药，胃不好？
婆婆问。我靠在婆婆的肩上不想。
住多久？
婆婆问。
一星期，
我说。
去打电话，
她推推我。
快十点了，打给谁嘛？我叹了口气。
哥哥姐姐他们总是要去拜访的，你去约时间。婆婆缓缓地说。
我不要看，叫他们来看我。
我说。门上有钥匙转动的声音，婆婆微笑地说。卡门和伊斯铁说是要来的，给你一打岔，我倒是忘了。走廊上传来凌乱的脚步声，灯一盏一盏地被打开。两张如花般艳丽的笑脸探在厨房门口，气氛便完全不同了。
呀，
妹妹尖叫起来，扑上来抱住我打转。姐姐卡门惊在门边笑说，呀，也有记得回来的一天。接着她张开了双臂，将我也环了过去。这么晚了才来，我说，我们在看戏呢，刚刚演完，妹妹兴高采烈地喊着。荷西过世后，我没有见过妹妹，当时她在希腊，她回马德里时我已在台湾了。你还是很好看，妹妹对我凝视了半晌，大叫着又扑了上来。我笑着，眼睛却是湿了。好，Echo 来了，我每天回家来陪三件黑衣服吃饭，妈妈你答不答应？妹妹又嚷了起来。我叫她去看其他的哥哥姐姐呢，婆婆说，啊，去你的，要看叫有车的回来， Echo 不去转公共汽车。喂，吃饭吃饭，饿坏了，卡门叫着，一下将冰箱里的东西全摊了出来。我不吃，我说，不吃杀死你，妹妹又嚷。公公听见声音挤了过来，妹妹走过顺手摸了一下爸爸的脸。好小孩，你媳妇回来了，该高兴了吧？我们全都笑了。我这一笑，妹妹却砰一下冲开浴室的门，在里面哭了起来。妹妹一把将浴室的门关上，拉了我进去，低低地说，你怎么还穿得乌鸦一样的，荷西不喜欢的。也有穿红的，不常穿是真的，我说。我们时候什么时候才可以讲话？他紧张地又问。这里不行，去卡门家再说，我答应他。不洗澡就出来嘛。卡门打了一下门又走了。 Echo 记住，我爱你，妹妹郑重其事地对我讲着。22岁的她有着荷西一世一样的笑容。我也爱你，伊斯铁，荷西的手足里我最爱你。明天我排一整天的戏，不能陪你，卡门咽着食物说。她是越来越美了，眼疯了，最好班也不上了，天天舞台上去混，婆婆笑说。你明天做什么？卡门又问。不出去，在家跟爸爸妈妈，我说。我们要去望弥撒的，婆婆说。我跟你去，我说。你去什么？ Echo， 你不必理妈妈的嘛，妹妹又叫起来。我自己要去的，我说。什么时候那么虔诚啦？卡门问。我笑着也不答。 Echo 是基督教，也望弥撒吗？婆婆问。我去坐坐，我说。吃完了晚饭，我拿出礼物来分给个人。卡门及伊斯铁很快地便走了，家中未婚的还有哥哥夏米叶都不与父母同住了。我去了睡房铺床，婆婆跟了进来。又买表给我，其实去年我才买了一只新的嘛，荷西葬礼完了就去买的，你忘记啦？再给你一个，样式不同，我说。没有，我没有忘，这样的事情很难忘记。你以后不会来马德里常住吧？婆婆突然问。不会，我停了铺床，有些惊讶她语气中的那份担心。那栋加纳利群岛的房子，你是永远住下去的咯？当初是多少钱买下的也没告诉过我们。目前讲这些都还太早，我叹了口气。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活着住在房子里面，我们是不会来赶你的。可是一旦你想卖，那就要我们同意了。
法律怎么定的？想来你也知道了。
婆婆缓缓地又说，
法律上一半归你们呀。
我说，所以说我们也不是不讲理，一切照法院的说法办吧。我知道荷西赚很多钱。
妈妈，晚安吧，我胃痛呢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眼泪冲了出来。
不能再讲了，荷西的灵魂听了要不安的。
哎，你不肯面对现实。好了，晚安了，明天别忘了早起望弥撒。
婆婆将脸凑上来给我亲了一下。
妈妈，明天要是我起不来，请你叫醒我。
我说，终于安静下来了，全然的安静了。我换了睡袍，锁上房门，熄了灯，将百叶窗卷上，推开了向着后马路的大窗。微凉的空气一下子吹散了旅途的疲劳，不知名的一棵棵巨树在空中散布着有若雪花一般的白色飞絮，路灯下的黑夜又仿佛一片迷蒙飞雪。都已经快五月了，我将头发打散趴在窗台上，公寓共用的后院已经成林，我看见13年前的荷西、卡门、马努埃、克劳蒂奥、毛乎里，我还有小小的伊斯铁在树下无声无影的追逐。进来，荷西，不要犹豫，我们只在这儿歇几天，便一同去岛上了。来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了。梦中我看见荷西变成了一个7岁的小孩子，手中捧着一本用完了的练习簿。
妈妈，再不买新本子老师要打了，我没有练习簿。
谁叫你写得那么快的？
婆婆不理。
功课很多，
小孩子说。
向你爸爸去要。
妈妈板着脸。小孩子忧心如焚，居然等不及爸爸银行下班，走去了办公室，站在那儿怯懦地递上了练习簿。爸爸也没有理他，一个铜板也不给。7岁的孩子含着泪，花了一夜的时间用橡皮擦掉练习簿的每一个铅笔字，可是老师批改的红笔却是怎么也擦不去。他急得哭了起来。夜风吹醒了我，那个小男孩消失了。荷西，这些故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去想他们。我给你买各色各样的练习簿，放在你的坟上烧给你。婚后6年的日子一直拮据，直到去年环境刚刚好转些，荷西却走了。梦中总是一个小孩子在哭练习簿，我的泪湿透了枕头。
Echo，
婆婆在厨房缓缓地喊着，我惊醒在伊斯铁的床上。
起来了，
我喊着，顺手拉过箱子里的格子衬衫和牛仔裤。哎呀，太晚了，我懊恼地叫住，然后往洗澡间跑。
妈妈，马上好，
我又喊着。
不急。
我梳洗完毕后快速地去收拾房间，这才跑到婆婆那儿去。
你不是去教堂？
婆婆望了一眼我的衣着。
哦，这个衣服。
我又往房间跑去。五月的天气那么明媚，我却又穿上了黑衣服，
实在厌死了黑颜色。我对婆婆讲：“
一年满了，脱掉好了。”她淡淡地说：“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把悲伤变成形式就是不诚实。荷西跟我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我不管随便你穿什么，至于我是永远不换下来的了。
荷西过去之后，我做了四套新的黑料子，等下给你看。
婆婆平和地说，神色之间并没有责难我的意思。
公公捧着一个小相框向我走来，里面有一张荷西的照片。
这个相框花了我650块钱。
很好看，我说。
650块啊，
他又说了一句。650块，可以买多少练习布啊？
你们好了没有？可以走了吧？
公公拿了手杖，身上又是一件黑外套。
啊，我们三个人真难看，我叹了口气。
什么难看？不要乱讲话，
公公斥了我一句。星期天的早晨，路边咖啡馆坐满了街坊，我挽着公婆的手背，慢慢地走向教堂。几个小孩子追赶着我们，对着我望，然后向远处坐着的哥哥姐姐们大喊，
对，是 Echo， 他回来了。
我不回头，不想招呼任何人，更受不了别人看我的眼光。黑衣服那么夸张地在阳光下散发着虚伪的气息。
其实我不喜欢望弥撒，我对婆婆说。
为什么？
太忙了，一下唱歌，一下站起来，一下跪下去，跟着大家做功课，心里反而静不下来。我说，
不去教堂总是不好的。
婆婆说，
我自己跟神往来嘛，不然没人的时候去教堂也是好的。我说，
你的想法是不对的。
公公说，我们进了教堂。公公自己坐开去了，婆婆与我一同跪了下来。
神啊，请你看我，给我勇气，给我信心，给我盼望和爱，给我喜乐，给我坚强忍耐的心。你拿去了荷西，我的生命已再没有意义，自杀是不可以的，那么我要跟你讲价，求你放荷西常常回来，让我们在生死的夹缝里相聚。我的神，荷西是我永生的丈夫，我最懂他，忍耐对他必是太苦，求你用别的方式安慰他，补偿他在人世未尽的爱情。相思有多苦，忍耐有多难，你虽然是神，也请你不要轻看我们的煎熬。我不向你再要解释，只求你给我忍耐的心，尽心忍下去，直到我也被你收去的一日。
Echo 起来了，怎么又哭了？
婆婆轻轻地在拉我。圣乐大声地响了起来。
妈妈，我们给荷西买些花好吗？
教堂出来，我停在花摊子前，婆婆买了3朵。一路经过熟悉的街道，快进糕饼铺的时候，我放掉公婆，自己转弯走了。
你们先回家，我马上回来。
不要去花钱啊，
婆婆叫着。我走进了糕饼店，里面的白衣小姑娘看见我，就很快地往里面的烤房跑去。
妈妈，荷西的太太来了，
她在里面轻轻地说，我还是听到了。里面一个中年妇人擦着手匆匆地迎了出来。
回来啦，去了那么久，西班牙文都要忘了吧？
平静而亲切的声音就如她的人一般。
还好吗？
他看住我，脸上一片慈祥。
好，谢谢你。
他叹了口气说，第一次看见你时，你一句话也不会讲。
哎，多少年过去了。
很多年，我仍是笑着。
你的公公婆婆对你还好吗？来跟他们常住。
口气很小心谨慎的。
对我很好，不来住，下星期就走了。
再一个人去那么远，2000多公里距离吧。
也惯了，我说。
请给我1公斤的甜点，小醉汉请多放几个，公公爱吃的。
我改了话题，他称了1公斤给我。
不收钱，孩子。
他按住我的手。
不行的，
我急了。荷西小时候在我这做过零工，
不收，这次是绝对不收的。
他坚决地说。
那好，明天再来一定收了。
我说，
明天收。他点点头。
我亲了他一下，提了盒子，很快地跑出了店。街角一个少年穿着溜冰鞋滑过，用力拍了我一下肩膀，让路。
啊 ，Echo，
他已经溜过了，又一急刹车，转过来，滑向我这边。
你是谁的弟弟？我笑说，
法兰西斯哥的弟弟嘛。他大叫着，
来马德里住了，要不要我去喊哥哥？他在楼上家里。
他殷勤地说，
不要，再见了。
我摸摸他的头发，
你看东尼在那边。
少年指着香水店外一个金发女孩。我才在招呼荷西童年时的玩伴，药房里的主人也跑了出来。
好家伙，我说是 Echo 回来了吗？
你一定要去一下我家，妈妈天天在想你。
东尼硬拉着我回家，我急着赶回去帮婆婆煮饭，一定不肯去。星期天的中午，街坊邻居都在外面。13年前就在这个社区里出境，直到做了荷西的妻子。这条街在荷西逝去之后，付出了最真挚的情爱迎我归来。婆婆给我开了门，接过手中的甜点，便说：
快去对面打个招呼，人家过来找你3次了。
我跑去邻居家坐了5分钟便回来了。客厅里赫然会着哥哥夏米叶，我靠在门框上望着他，他走了过来，不说一句话，将我默默地抱了过去。
夏米叶采了好大的玫瑰花来呀，
婆婆在旁说。
给荷西的？
我们也买了，我说。
不，给你的，通通给你的，
她说。
在哪里？
我跟夏米叶说，你又没有房间，所以花放在我的卧室里去了，你去看。
婆婆又说。我跑到公婆的房里去打了个转，才出来谢谢夏米叶。婚前夏米叶与我有一次还借了一个小婴儿来抱着合拍过一张照片，是很亲密的好朋友。后来嫁了荷西之后，两个便再有没有什么话讲了。那份亲在做了家人之后反而疏淡了。
2年多没见你咯，
我说。夏米叶耸耸肩。荷西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
意大利。
还好吗？
他说。好，我叹了口气。我们对望着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今天几个人回家吃饭啊，妈妈？
我在厨房里洗着一条条鳟鱼。
以斯帖本来要来的，夏米叶听说你来了也回家了，二姐夫要来，还有就是爸爸，你害我了。
鳟鱼1人2条？
我问。
再多洗一点，洗好了去切洋葱，爸爸是准备2点一定要吃饭的。
在这个家中，每个人的餐巾卷在银质的碗里是夏米叶做的，刻着个人名字的大写。我翻了很久，找出了荷西的来，放在我的盘子边。
中饭的时候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坐满了桌子。公公打开了我维也纳带来的红酒，每人一杯，满满的琥珀。
来，难得大家在一起。
二姐夫举起了杯子，我们六个人都碰了一下杯。
欢迎 Echo 回来，
妹妹说。
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
我说。
夏米叶，我唤了一声哥哥，与他照了一下杯子。
来，我来分汤。
婆婆将我们的盘子盛满，饭桌上立刻自由地交谈起来。
西班牙人啊，见面抱来亲去的，在我们中国离开时都没有抱一下父母的。
我喝了一口酒，笑着说：
那你怎么办？不抱怎么算再见？
以斯帖睁大眼睛说。姐夫咳了一声，又把领带拉了一下。
Echo， 妈妈打电话要我来，因为我跟你的情形在这个家里是相同的，你媳妇，我女婿。趁着吃饭，我们来谈谈加纳利群岛那栋房子的处理。我代表妈妈讲话，你们双方都不要激动。
我看着每一张突然沉静下来的脸，心又完全破灭的成了碎片，随风散去。
你们是忘了荷西，永远的忘记他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、啊！
我看了一下疼爱我的公公，他吃饭时一向将助听器关掉，什么也不愿意听的。
我要先吃鱼，吃完再说好吗？
我笑望着姐夫。姐夫将餐巾啪一下丢到桌子上。
我也是很忙的，你推三阻四做什么？
这时妈妈突然戏剧性的大哭起来。
你们欺负我，何时欺负我？结婚以后第一年还寄钱来，后来根本不理这个家了。
你给我住嘴，你们有钱还是何西 Echo 有钱？
妹妹叫了起来。我推开了椅子，绕过夏米叶，向婆婆坐的地方走过去。妈妈，你平静下来，我用生命跟你起誓，何西留下的除了婚戒之外，你真要就给你，我不争。
你反正是不要活的。
对，也许我是不要活，这不是更好了吗？来，擦擦脸，你的手帕呢？来。
婆婆方才静了下来，公公啪一下打桌子，虚张声势地大喊一声：荷西的东西是我的。
我们的注意力本来全在婆婆身上，公公这么一喊，着实吓了全家人一跳。她的助听器不是关掉的吗？妹妹一口汤哗一下喷了出来。
呀哈，我扑倒在婆婆的肩上大笑起来。
午后的阳光正暖，伊斯帖与我坐在露天咖啡座上。
你不怪他们吧？其实都是没心机的，
他低低地说，头都不敢抬起来看我。
可怜的人，我叹了口气。
爸爸妈妈很有钱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，光是南部的橄榄园。
伊斯帖，连荷西的死也没有教会你们一个功课吗？我慢慢地叹一口气。
什么？
他有些吃惊。人生如梦，我顺手替他拂掉了一丝树上飘下来的飞絮。
可是你也不能那么消极，什么也不争了。
这件事情既然是法律的规定，也不能说它太不公平。
再说，看见父母，总想到荷西的血肉来自他们，心里再委屈，也是不肯决裂。你的想法还是中国的，只要不把人不逼得太急，都可以忍的。我吹了一下脉管，杯子里的金黄色泡沫在阳光下晶莹的炫目，我看吃了过去。以后还会结婚吗？伊斯铁问。这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我笑望着他。远处两个小孩子下了秋千，公园里充满了新剪青草地的芳香。走，我们去抢秋千。我推了一下妹妹，抓住了秋千的铁链，我一下子荡了出去。来，看谁飞得高，我喊着。自由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，那么真真实实，不是假的。你知道，妹妹与我交错而过。你这身黑衣服，我又飞越了它。明天要脱掉了。我对着迎面笑进来的他大喊起来。